普京对习近平落手，川普释放重大暗示。俄罗斯上百吨黄金消失，资金枯竭。中国餐饮业惨况传出今年更差。川普将重建阿拉斯加输气管。南韩媒体说，俄罗斯伤兵到北韩另有目的。全球声援要求释放病重的黎智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上个礼拜很多观众留言支持川普打压俄乌，尽快和谈。最近这方面似乎传来好消息，但亦有学者说目前的和谈只是做戏。不知大家又怎么看？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2号在白宫南草坪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正全力结束俄乌战争，并对能够在这个礼拜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莱维特这样说，毫无疑问俄乌停火将成为这个礼拜最受关注的话题。不过其他方面的消息显示，事件不一定能够这么顺利，甚至有分析担心川普受骗。谈判进展这么快，不过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认为，这个很可能白宫同时在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两方面进行接触。白宫心里面非常清楚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双方的条件只要一适合，最后见面签字，那就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蓝述进一步说，虽然外界不了解，但美俄和美乌应该已经讲到很细节的话题。俄罗斯大使和美国的国务卿坐下来闭门会谈了4.5钟头，谈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互相交谈的这些事并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面。那俄罗斯下一步普京总统和川普是不是还要会面，这个都有待进一步决定。普京如果和川普见面，那就是一个最后的签协议的问题。普京不可能和川普见面再谈判。这两日普京下令美国部长为西方公司重返俄罗斯做好准备，这个亦显示停火谈判有实质进展。如果西方公司重返俄罗斯，习近平上在金砖国推行人民币对抗美国的梦想就变成泡影。还有一个信号亦显示中俄联盟正在瓦解。俄罗斯官方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了美国国务卿指新冠泄漏的消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报道中没有加入任何评价，没有批评美国国务卿，更没有引述中方任何反驳，只是报道美国对武汉实验室的指控。在中国某论坛上，网友呼吁说，你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胆这么大，越来越疯狂了，不知道外交部敢不敢指责俄方串谣。病毒追查源头是中共命门，澳洲曾经因为呼吁独立调查被中共经济报复，现在和习近平友谊无上限的俄罗斯居然直踩中共死穴，这个可能是川普联俄抗共的策略凑效。讲到这里，我们想听下观众朋友的意见，你认为普京真的会拿中共做投名状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吗？如果是的话，你认为普京会在哪些事情上出卖习近平？另外在乌克兰方面，蓝述认为白宫放风这个礼拜停火亦都意味着美乌在最关键问题上有某些共识。如果说是乌克兰得不到这个安全的保证，这个协议最后一定是签不到。这里入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安全的保证，是不是能够达成协议，最关键的要素都掌握在白宫的手里面。如果白宫认为有可能达成进一步的协议的话，这个就是应该比较近了。亦不是所有专家都对俄乌和谈这么乐观。历史学家刘仲敬在公子审的节目中提出，俄乌双方其实都在表演，不是认真和谈。刘仲敬认为 俄罗斯谈的都是乌克兰最终能不能够入北约这种非常空洞的话题。如果俄罗斯真的想停火，那应该讨论的是比如某某要裁归边方，南方西线的驻军要裁减百分之几多，或者好像雅典斯巴达谈判谈雅典能够向哪个岛运送几多大麦，斯巴达能够运几多大麦，免得改变军事平衡。现在俄乌完全不谈这些具体议题。刘仲敬分析说，由利益上讲，没哪个真的希望战争停止，受战争影响赚不到钱，日日望住薯仔天然气加价的俄罗斯百姓才想停战。普京不想，他要靠战争摆平各军阀势力，令军阀和政治集团之间保持平衡。战争一停低，这些矛盾就会爆发，好像克里米亚战争一结束，俄国沙皇就要面临国内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亦是一样，他需要西方援助，将这些武器分配给各军队，作为他控制各军队的筹码。乌克兰军队内部各有不同背景，有些和情报部门联系密切，有些和德国或加拿大的侨民团体有财政关系，又在叙利亚和非洲有不同的军事盟友，掌控起身很不容易。如果泽连斯基失去战争领袖地位，失去由西方获得的资源，他很难驾驭这些军团。至于各个军头，不要以为他们会因为战争伤亡而害怕，战争使他们获得了从事贸易的特权。战争表面看是两国的对立，但细分的话，水面下各种利益交错，最近亦确实围绕乌克兰军方出现一些杂音。例如乌克兰政府发现国防部一名官员由弹药费中贪污4000万美元后，有人发帖说其实法国警方说实际是贪污4600万美元，用250万在法国买了一栋别墅，单是买一棵葡萄树就用了6500美元。马斯克转发这条消息并评论说，这个只是冰山一角，俄乌和谈的消息暂时就这么多，欢迎各位朋友分享你的看法。如果认为俄乌是认真谈判，请留言一；如果认为双方在这里做戏，想拖延战争，请留言二。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近百吨黄金在2024年凭空消失。报道形容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已经逐渐枯竭。俄罗斯财政部就事件作出回应。莫斯科时报透露，今年1月1号数据显示，俄罗斯黄金储量只是剩低 187.7 吨，2024年初还有 358.9 吨，一年内少了 171.2 吨黄金，接近一半。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财政部去年只是报告在12月出售 58.9 吨黄金，目的是弥补赤字，扣除这 58.9 吨，其余 112.3 吨黄金不知去向。报道说，再细看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每个月的黄金储备，发现几乎每个月都在减少。莫斯科时报评论说，国家财富基金多年来靠石油交易获取暴利，被称为政府的存钱筒，现在看来存钱筒正在枯竭。财政部针对消息回应说，财政部可能出售黄金，将资金用来支持国有企业。乌克兰英文媒体敖德萨日报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发现俄罗斯财政部卖了国家财富基金的黄金储备来弥补预算赤字，显示俄罗斯联邦预算资金短缺。中国餐饮业惨况被披露，今年更差。中国餐饮业经过2024年的寒冬之后，今年可能陷入更猛烈倒闭潮。一段影片中，上海一位叫强哥的博主说，自己一直帮倒闭餐厅打包，在2024年7月一个月内就帮忙收了几十间餐饮店，从未有见过的奇观在2024年都碰到了。他逐个数了几个例子， 一家投资100万人民币的西餐厅倒闭之后，设备只是卖了3-5万元。另一家老板由开业到关门只是经历了2个月。更加惨的是一家火锅店半年蚀了80万。强哥说，他们来搬走第一台雪柜的时候，老板忍不住趴在台上喊起来。当地一家商场内同一日就有10家店清场撤出。强哥总结说，2024年开餐饮就基本上开一个执一个。餐饮产业媒体红餐网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有近300万家餐饮门店关闭，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涵盖正餐、咖啡、火锅、自助餐和烤肉等各种类型。江西的王力去年曾经在各地旅行，他较早前话俾自由亚洲知，比如在河北正定一带羊肉汤、炉肉火烧，价格亦都唔贵，人几多。呢种风味食店好多都关闭啦，我哋想揾几家食饭嘅铺，而家都冇几家，处于非常凋零嘅状态。王力补充话，唔单止系餐饮业，我早前经过江西宜春沅州大桥，以前两边都是卖结婚用品、服装、皮，生意非常兴旺。我前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基本上70-80%都关门。路透社23号报道，川普政府打算通过天然气投资，将亚洲盟友和华府串联一起，既提升美国经济，又降低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力。目前日本、南韩、印度、台湾等亚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增加美国天然气入口。报道指，川普7号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面时，讨论了东京协助美国开采阿拉斯加天然气并输送到亚洲的问题。川普计划建1287公里长的输气管，由阿拉斯加北波气田连结到太平洋海岸，投资可能高达440亿美元。之前这个计划就因为成本高昂和地势恶劣而被搁置几十年。石破茂对计划的可行性存有疑虑，但仍然希望日本可以参与。日本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买家，日本愿不愿意参与将至关重要。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计划主席温斯坦表示，如果川普政府计划达成，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大量流入日本、南韩并向下扩散，东南亚将在经济上依赖美国，美国正重新绘制能源依赖地图。川普第一任期能源官员德伦茨说，台湾如果增加由美国入口能源，在某种程度上你签的是安全保障合约，因为一旦爆发冲突，美国将出面确保物资供应不中断。新闻网站每日北韩怀疑俄罗斯送到北韩的士兵并不是去养伤，而是另有用途。报道引述北韩内部消息人士说，人民军第47疗养所和白松原休养所在2月初辞退了所有平民职工，安排了上头下派的新职工，目的是加强保安。来这里的士兵说是负伤，其实非常健康，他们不是进行康复治疗，而是重点进行军事训练和技术交流。他们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训练场教授无人机操作技术。黎智英的仔黎崇恩上个礼拜在日内瓦对媒体说，黎智英的身体在崩溃，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22号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团体在中共三藩市总领馆前发起抗议活动，要求释放黎智英。声援活动亦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华盛顿等地展开。活动发起人之一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会长方正话俾美国之音知，黎智英及旗下媒体从业人士是香港自由的捍卫者。 最令人敬佩的是黎智英有英国护照，当初是可以离开香港的，但她毅然留下，要和香港人共存亡。方正华对一个就嚟八十岁的老人用铁镣捆绑示众，非常不人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